名医胡乃文热线，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准备好，一会儿可以拨打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啊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肠子的一个保养。为什么讲肠子？肠子其实主要是指大肠啊，因为看到一个数据说华人患肠癌的比率还是蛮高的，甚至是像个别地区像台湾都好像是能够达到全世界发病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胡医师您在平时的临床当中是否也遇到一些这样的患者，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都不清楚哎。台湾的这个大肠癌患者是癌症患者里头的最多的，好像是这么样的一个统计啊。那大肠癌呢，它是大肠最后一段啊，大肠从这个上行结肠、横行结肠、下行结肠，一直到 S 结肠、直肠，然后到肛门。这一长段里头呢，大肠癌大概就是说比较讲比较这个最多的就是在那个直肠的部分。直肠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它就是最接近肛门的那一段是直的，所以称之为直肠。那在这个地方它的大肠的功能啊，就是以吸收水分为最主要。因此呢，有很多人因为没有每天上厕所的话呢，很可能那个造出来的粪累积在这里，然后水分又被吸掉了以后，这个大便呢就变得很干很干，越干燥就越没办法排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就造成了大大的问题。尤其这个反正它也不是身体里的需要的东西呢，所以它就再往下排排不出去的话，那它里头含有的不管是细菌啊，或者是这个那种就是酸腐臭坏的东西也都留在这里，那这些东西呢很可能就造成了肠子的一种不适应，以至于发炎等等，然后呢可能就得到了所谓的癌症。
听您这么一描述胡医师哈，我觉得人就是没有一种本事啊。假如说人能够自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去，然后你去看一看，那个像你想您刚才讲的那个肠子，如果它包着的是就是我们讲的排泄物哈，然后处在那样的一个如果是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那它确实是其实挺难过的一件事儿。那么是不是听起来好像一个人如果他经常会有便秘的这种状态，就容易得到这种直肠癌呢？
有可能啊，这个当然这都是可能性的。是不是一定便秘的人就会得直肠癌呢？就倒不是绝对啊。我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曾经在30多年前我看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来给我看病的时候呢，一进到我的这个诊断间里头的时候就闻到整个的一个大便的那个臭味啊。那么我非常急啊，那个30几年前我也是等于说是刚刚开始当中医师嘛，那这个人进来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我总是觉得很怪怪的，怎么会这样？一问之下，他说20几天没有上厕所了。20多天没有上厕所，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严肃的对待啊。不要说20几天，一个星期或者是5、6天没有上厕所，都得要非常严肃的对待，赶紧把它通了再说。好了，那他这样子，我说那你平常大便都是很硬的吗？他说是的。我说这样子，我给你开个药哈。假如能够排出来的话那还好，排不出来我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当中医师嘛，你知道也对这个东西也并不很清楚。于是呢开了药以后大不出来，我说这样子不行，你赶紧去检查一下看看， 结果上了西医医院，一检查说是大肠癌，结果呢也真的没有救了啊。所以由此可见，就是说你在排便不好的时候，就应该要找寻医生帮助你把它给排干净。所以你看，现在医院有所谓的洗啊，就是洗肠的、灌肠的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医疗行为，还有呢，就是到中医这边的话呢，也有那种利大便的方式来治疗，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按照胡医师的提醒，就是你哪怕用外力帮助你，你也要把它这个环境把它清理出去啊，不能让它一定要停留在那儿。其实过去我们也听说过，比如说像说宋美龄女士啊，她好像就一辈子都用灌肠洗肠的方式，然后她也很长寿哦。那是不是会和这种习惯有关呢？胡医师怎么看这种习惯？就是说，哪怕你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也定期的来清洗一下自己的大肠。
这个我就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 idea 了哈。我是认为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肠子一定要清干净倒是真的。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人用所谓的咖啡灌肠法了，什么清水灌肠法了等等，这些都是从用外力来做。用外力来做到底好还不好呢？现在也是莫衷一是啊。有的人以为好，有的人以为不好。这个我就不能够说。一定怎么样才对？但是像你刚刚讲举的这个宋美龄女士，她假如说是经常这样做的话呢，至少的她里头没有那种秽物啊，那种不好的东西在里头。我相信这个是对她这个长寿是有点帮有一点这个可能有一点帮助的吧。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需要休息一下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健康的问题，不一定是和肠有关的，如果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在线的医生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那今天请胡医师聊的是肠道的保养啊。胡医师刚才听您这样一讲，说白一点，好像还是和让你的排便通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肠道的保养，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的确就是这样子。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我们可以怎么样保养的方法了吗？你比如说咱们其他部位啊，你比如说什么胃呀，你还可以揉一揉什么的，那这肠道怎么办呢？
肠道也是一样，可以揉一揉啊。我讲一个揉肠道的方法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结构啊，这个从右边的肚子这个底下开始往上啊。这个叫做上行结肠，上行结肠就是这个肠子呢是往上走的，然后横行结经过这个肛曲，然后呢进入这个叫做横行结肠，然后横行结肠呢一直到左边的下腹部呢往下，再往下呢就叫做下行结肠，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倒 U 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你可以就从底下往上推动这个肚子，然后呢，在横行的地方再推动，往左边推动，然后再从左下腹呢往下推动。这样子的话呢，至少的使一些气体从右边的上行，然后到横行，再到下行，这样子把那个推，让那个气体给推出去。其实排便最难的就是，在正在排便的时候呢，一直排气，但是呢却没有东西排出来。那你先把气给排完了以后，它这个大便等等东西已经都是在最后段了，所以呢它会比较起来容易一下子就出来。啊，这是第一个常常做的这个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大便它要是说被我刚刚讲的在直肠部分是不是 被吸干了水分以后，它就太干燥而出不来吗？所以呢，我们中医有一些方法啊，中医有一种方法叫做增加那个液体，叫做有一个方子就称之为增液汤。增液汤呢，就是把液体增多，尤其是在直肠这个地方的这个液体增多，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讲不能够排便，那叫做无水行舟。现在有水了，那这个船呢就可以活动了。因此呢，可以利用增液汤来把这个地方的水分把它增多，这个让它不那么干燥。再来还有很多的药物可以帮助啊。我们讲这个便秘啊，有虚秘，有实秘，有这个虚秘呢，就是等于说人呢气太虚了，没有力量把它排出去。实秘呢，就是刚才讲的很干燥，没办法排出去。那么虚秘的话呢，是多半在老人或者孕妇或者是很小的小孩身上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补虚的方式让它能够排出去，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方法让这个排便的这个动作呢能够很完整的实现。
听您这样一讲，好像第一种方法是加点水哈，就润肠；第二个就是好像增加你的气啊，让你的推动力更强一点。
哎，对了。
那这个润肠，您刚才说的那个液，它大概的配方是什么样的呢？
它液体，这个增液汤其实很简单啊，它只是麦门冬、原参以及生地啊，或者是熟地，那就看这个人需要啊。那生地的话呢，它也可以增加水分，麦门冬可以增加水分，原参的有一种好像滑肠以及增加水分的作用。
那我就好奇哦，假如说这个同样是增液，有的人说我口渴，那你服这个方子也能达到解渴的效果吗？还是它
当
也
然
泡
也
到
可
肠子？
以，可以有这个作用啊。可是增液汤呢，我们就它就是专门为增加液体啊，尤其是增加大肠这个地方的液体。所以呢，你说哎口渴喝杯喝可以，但是呢效果不是那么好。另外中医也有一个方子叫做甘露饮。你听甘露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了。就是非常的这个补水的，那这个补水呢，就是补了上焦的、中焦的水。
这是用增液的方法，那么如果是虚，就感觉他好像人产生的推动力不足了。胡医师，这个和什么有关系？比如说和这
气
个人的，
虚，气虚，虚
和
就
他
是讲
气
气虚，尤其年纪老的人。多半都气虚啊，那这个孕妇的话呢，因为怀孕到了最后的时候，她也肚子已经很大了，她也没有力量去排，要是用力的话，搞不好这个孩子就出来了，这也不行。因此呢，这也是叫也会有气虚的现象。
好的，所以那就得请中医师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
哎，
呗。
对的，这一定要找中医师来帮忙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老年人啊，不只是气虚，而且呢，常常气虚以外，再加上肾虚啊什么的。好，我们中医也有好几个药方子，又补肾虚，又能够帮助滑肠的，这个药物，例如何首乌，这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啊，对不对？何首乌它也可以帮助排便。另外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从容啊，叫肉从容，这个也是一面补肾虚，一面能够滑肠。所以老年人我们一般在这个处方里头也会加这两个药其中的一个来帮助排便。
好的，所以，您刚才还讲了一个说按摩啊，自己的那个小腹的那个位置，好像肠子的那个位置哈，这让我想到我曾经听我家父说过，他认识的一个老奶奶哈，每天晚上都揉肚子，揉300下。那个老奶奶因为年龄很大，但是她在她那个年代都活了差不多快100岁。我想哇，看来这个揉肚子方法确实很好。可是啊，胡医师。就是你想做不那么容易，你想晚上快睡觉了，去揉300下，没揉3下就睡着了，或者觉得太累了。中医有没有 别的方法，比如说哪里有个穴位哈，一点就能够相当于300下呢？
好，先讲第一个啊，就是揉肚子揉300下，这是不太现实的。你假如说能够揉到5次几次，你就已经睡着了的话，那恭喜你，这反而是好事儿，对不对？好，另外呢，中医有没有穴位可以用？可以啊，中医有几个穴位，其中我讲一个比较容易按到的穴位，这个叫做孔最穴。孔最穴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按就会觉得，哎，肛门这个地方就开始在那里，好像有收缩、放开的那样子的一个现象了。它的位置在手啊，你把这个手，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在手腕这个位置叫做太渊穴，然后呢，在这个手肘这个地方叫做尺泽穴。在太渊跟尺泽之间啊，我们把它划分为12个等分，其中呢，从尺泽往下5个等分，第五个等分，也就是等于说是我们讲是第5寸的地方啊，这个穴道就叫做孔最穴，可以在这孔最穴呢按摩按摩，一面按摩一面可以感觉自己的肛门它的状况，就好像哎，开始好像那个括约肌能够打开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去排便大部分都能够很快的排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那我们热线呢，还是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当然我们这个号码也可以发简讯上来，如果您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啊，发简讯提问题也是可以的。那胡医师讲到肠道的保养啊，那和人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想保养肠道啊，或者是防止便秘的话，有没有饮食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饮食上面大概就像现在的医生们所讲的啊，有一些纤维倒是很好的，例如说，不管是这个水溶性纤维或非水溶性纤维，只要有纤维呢，它都能够在肠道的后端呢，能够帮助啊，把那个不好的那些物质，它总能够把它给，就是说，夹杂在一起。这样它能够刺激肠道的最后端，然后呢，让它从上往下这样子，这个推动，以至于可以排出去。那我就想到中医啊，中医用什么方法呢？中医用这个，用几个药方子啊，比较著名的，这东汉时期的重要药方子来帮助排便，还用什么呢？例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这几个承气汤呢，它就是用来帮助大肠的后段来这个来动啊，能够很容易的把大便排出去。像大肠气汤，它里面有那个蒲消啊，还有就是调胃承气汤里面也有蒲消啊，这个消呢，你知道吗？消它在这个肠胃道的最后端，它是可以从上往下这样子的一种收缩方式，而能够让大便能够很容易的排除出去。另外那个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跟调胃承气汤，它里头用的大黄啊，大黄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炮制的方法。例如大承气汤，它用的这个大黄跟调胃承气汤用的大黄就完全的不同。调胃承气汤用的是这个九浸大黄啊。的那个大承气汤是用九洗大黄，而小承气汤是用生大黄，这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包括那调胃承气汤是是在上段的地方，让那个集结的东西能够就是赶紧化成水。那大承气汤呢是在比较中段一点，那小承气汤呢是在比较下段一点，因为这生的大黄，它是在最下段的地方动，这就是中医古时候的那些医生啊，早就发现每一个药经过不同的炮制，它会有不同的那种表现治病的形式，因此呢， 它就会利用不同的方式去让这个大便排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他大概根据啊，就让医生根据你的不同状况而使用了不同的大黄的状，或者是在药方里头加了蒲消，让这个大肠呢从上段往下这样子收缩排除出去。你看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所有的病情都很容易啊，经过不同的这个方法而排得很顺畅。
听起来挺神奇的，胡医师，感觉像指哪儿打哪儿一样准啊！好，
哎。
我们有热线听众李女士等在线上，李女士你好，请您讲您的问题。
胡医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我去年呢7月份的时候，忽然从床上爬起来呢，天昏地暗，根本不行。后来去看医生说呢，这是喉窦症，就是要做 physiotherapy 把那个耳朵里那个窦呢做回去。但是现在看医生很难，看不到要排队，我就照着视频做。这样等了2个月左右呢，轮到医生了。医生说你这个痘已经回去了，但是我就留下那个毛病，就是整天头晕晕的。那么看那个精神科医生呢，他就给我吃药，吃了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好，就没办法。他们说呢，这个精神科很难毛病看好的，我想问问医生，中医有什么办法？打针灸还是吃什么药能治好？已经1年了，谢谢你啦。
第一个我没听懂是什么病，叫喉窦症还是什么症
就是耳朵里那个痘走出来。
啊？耳石脱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呢？那么等到时间过了，哎，就好了，这的确是会这样子啊。所以那个医生他是等于说是没有花什么功夫就把你的病治好，由此可见，我们人有自己修复的功能，所以呢。有的时候啊，稍微忍一忍，那个病也就过去了，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啊。这是第一个，但是我又不鼓励这样子去做啊，就是还是有病就去找医生看一看，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可是为什么会去找精神科呢？这个我又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东西多半都应该找神经科而非精神科啊。神经是看神经的病，精神是看精神的病，那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好，他可能认为你这个是，是这个精神上的一种，自觉的有这个病，所以叫去看精神科，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清楚啊。可是呢，你说，哎，不管怎么样，已经好了，我为什么还头昏昏的呀？还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恶心、想吐啊之类，可能会这样的。那中医啊，把这个东西看作是痰饮，饮是什么意思呢？饮就是喝水那个饮啊，饮水的饮。那么有一个处方叫做小半夏加茯苓汤，小半夏加茯苓汤呢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处方，你可以请医生帮你开，但也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就是告诉你这个处方，它就只有三味药啊，生姜、半夏跟茯苓就这三味药，而这三味药又很平，那么它呢，你请教一下医生，看看哪一个量应该多少，这样子的话呢，好，这样子来服用。一两天，也许这个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就是去看一看你认识的中医师啊，也许他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药方开得比较正确一点，那么这样子就好了，没事儿了。
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胡医师给大家带来的知识。咱们就谢谢胡医师，下周再见了。
Thank you.